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宗教的一个外表跟属灵的实际。有一次有个店，外面贴了一张小的广告，那广告说小狗拍卖，它的意思就是要引进，让一些小朋友进到店里头看他店里头所卖的东西。有一个小朋友就看到这个广告，就进到店里头来，他就问那个老板说你一个狗要卖多少钱？老板说30块到50块钱。那这个小朋友就说，那是不是可以让我看看那个小狗好吗？那老板就请那个店员到里面去把一些小狗带出来。那当小狗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狗就在后面慢慢慢慢的走。那这个小朋友就问老板说，诶，这只小狗是不是有问题吗？那老板说，这个小狗出生以后这个后腿就是瘸的，就是有瘸腿。然后小朋友听到老板这么讲的话啊，那小朋友很高兴，他说那一只就是我想要的小狗。那老板就对这个小朋友说，不可以不可以，这小狗你不可以买。他说你真的要那只小狗的话，我就把这只小狗送给你好了。小朋友听到老板这么讲，他说开始生气，他说我不要你免费把这个小狗送给我。他说这只小狗就是腿瘸是腿的，不过它的价格跟其他的小狗都完全一样，所以我要用全价给你买下来。那小朋友当时他手上只有差不多2块多钱，他说我要用全价给你买下来，那我以后每个月付你5毛钱，那这样就等到把钱都完全付光。那店主呢听到小朋友这么讲的话，他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他说这个小狗啊以后不能跟你跑也不跟你跳，他说这只小狗你不要买。当店主这样跟小朋友讲了以后，小朋友就说他就从他的把那个裤脚左裤脚把它拉上来，让店主看到，他说我也是瘸腿的，他说我也不会跑我不会跳，何况这个小狗需要有个人能够真的体验，它也是瘸腿的。换句话说，这个小狗也需要有人来帮助它。其实呢，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才能够真的会体会、怜惜别人，才能够怜惜那些处在苦境当中的人。其实你要从电视的报告当中，我们可以晓得，世界好多地方都充满了好多灾难，有些人甚至于死亡，比如说几年前四川的大地震，好多人死亡。那最近你要是看收音机的话，在甘肃省有个地震，对不对？有超过6级的地震，也好多人受了死伤。在美国呢，西部有好多州有大火，好多房子都被烧掉，甚至几年前日本有个大地震，后来有大海啸，对不对？死好多人。除了这些天灾之外，还有人祸，还有好多疾病，让许多人受到好多苦难。比如说在非洲好多那个艾滋病，因为艾滋病好多大人都死了，好多小孩子变成孤儿，甚至于有好多人患了癌症。我也知道我们当中好多人也曾经经过这个癌症的事情。甚至于不久以前在美国东部有一州有一个人发神经病，把小多孩20几个儿子都打死，对不对？或者你在欧洲在中东好多这个 Mummer 把自己用炸弹炸在身里头，把整个人都炸死掉了。还有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经过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好多苦难，这些都是让我们经过好多苦难，甚至于有的人因为孤独到一个地步就产生的忧郁症，这些问题都一直让好多人遇到苦难。那这些苦难不是离我们很远，你要是 看看我们周围的话，知道好多人真正在面临着苦难，也需要你我来怜悯他们，来关怀他们，来帮助他们。谈到这个怜悯人的事情，怜悯人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人，能够怜悯人，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自自然然的会去爱人，会怜悯人。因为爱人这个事情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种恩赐。换句话说，爱心这个事情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好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将神的爱显出去。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第一个就是仁爱，就是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信徒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我们本来就不是会生来就会爱人，因为这是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种恩赐。那今天我们所念这段经文呢，你要是看我们圣经的话，圣经讲是好撒玛利亚人，是没错，讲这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好人。不过呢，其实呢，今天所念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宗教的外表跟一个属灵的实际是不同的。好，让我们看这两个是其实有分别的。今天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说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起来要试探主耶稣，他本来不是好意，是要试探主耶稣。那谈到律法师呢，我们知道律法师这些那些对摩西律法相当熟悉的人，他们甚至于是圣经所讲的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一部分的人，他们很注重律法的条文，他们对律法很熟悉，不对律法的本身的真理啊实行，他们根本就不实行。换句话说，他们在宗教热忱上是有热忱，不，他们常常把这个宗教的热忱当作以为自己为义，就自己比别人都好。他们在宗教上常常要恨耶稣，打算常常从主耶稣的教导当中抓一些把柄来诬告主耶稣。对这些人啊，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主耶稣给他们的评语。甚至主耶稣要圣经继续说哈，他说摩西教导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又说你要咒骂父母的人要打死。但是你们说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说我本来要把奉献给父母的这些钱我已经拿去奉献给神了，既然我把这个本来给父母的钱拿去奉献给神，那就不必再奉献给敬仰父母。他说，主耶稣说，你们就是用你们的遗传来废了神的道，神道是要你们来敬畏你的父母亲。你说我这个钱已经拿给神了，所以这不必再孝敬父母。主耶稣说，你是用人的遗传来废了神的道。那律法师是本来要来试问主耶稣的，他就问了主耶稣一句话，他说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知道他这个人心怀不好，不怀好意，所以主耶稣就问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律法师是怎么样告诉你们的，他说律法是怎么写的呢，你怎么学习的呢。我们注意看这个律法师哈，他对律法很熟悉，他就怎么回答呢，他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首先对神敬畏神，没错。他继续又说，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其实主耶稣他们也曾经试过，主耶稣律法当中哪一个律法是最重要的？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呢？他也是说爱神爱人。所以爱神跟爱人其实可以把整个以色列的那摩西律法整个包括起来，第一爱神，第二爱人。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个法律律法师也知道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看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换句话说，爱神爱人两件事情就是合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爱神不爱人，你说我爱人你不爱神，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其实主耶稣知道这个法律这个律法师啊有头脑的知识做不出来，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啊，就是跟他怎么回答，他说你回答的是因为你懂得很多，但是呢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知道是一回事情，你要把它行出来，主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但是这个律法师呢还不认输，他说啊，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他问主耶稣这句话，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主耶稣借这个机会给他讲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叫他走了。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其实这一段路程呢，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段路程差不多有20几公里长，一段一个路程。还有呢，耶路撒冷是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差不多760公尺的一个地方，耶利哥呢在海平面底下，所以圣经说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城，就从山上一直走到耶利哥的地方。那这个路程呢其实好多岩石，大部分都是旷野。其实我跟我太太几年前我到过以色列去旅游哈，我们到耶利哥去，然后往山一看，好远的地方一个山，就是从耶路撒冷走下来，走一条山，是大部分都是旷野。其实这个图我是从网站拿出来的，你看，耶路撒冷是在左右脚上面一个高山上，他们要到耶利哥在底下，他要绕这个从这个山上一直走到这个路走到耶利哥城来。所以圣经告诉我说，这个人从耶利哥的下。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就这个意思。那圣经告诉我说，他这个人呢被强盗打个半死。其实这个被打这个人就是你我的写照，我们一生常常就是被一些苦难被打得半死。那在世界上呢，其实甚至在教会当中也有许多人受了苦难，这些受苦难的人就是好像被强盗打个半死一样，你我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呢被打了到一个地步都不能动弹，就让魔鬼随便怎么摆脱我们。就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弟兄姐妹要去关怀他们，要去帮助他们，因为我是像这个人被打了半死一样。从今天我们看这个例子当中，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就谈到三种人。当这三种人经过这个被打伤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所做出来三种不同的反应。这三种人是谁呢？祭司、利未人跟撒玛利亚人。那么祭司是谁呢？你记得当摩西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就拣选他的哥哥亚伦做大祭司， 祭司是带人来敬拜神的，所以祭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从亚伦开始，他的儿子继续做大祭司，所以祭司是神所拣选，特别拣选的，来带领百姓敬拜神的这么一群人。不但带领百姓到敬拜神，也带领百姓在会幕里头怎么样来侍奉。那我们可以想，这些所谓的祭司呢，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今天就是教会一些牧师啦、长老啦、执事，或者有一些有做服事这些人，我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亲近神。所以当时的祭司就是可以一表说是我们现在这些在教会服事的人。利未人呢，其实利未人是神也就在那个当时在旷野的时候选召一些特别的一些人，这些人来讲，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有一个叫利未，其实摩西就是利未人，他就把这些利未人选召出来要来服侍神。所以从血统来讲，他们是雅各的子孙。从身份来讲呢，所谓的利未人，其实神要把这些利未人来代替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你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是杀了所有的长子吗？所以长子是很特别的一个位置，但是不是所有的长子都能够侍奉神，所以神就用利未人来代替每一个家庭的一个长子，来为了在会幕里头侍奉。所以利未人是有个特别的一个位置，换句话说，利未人是神所分别为圣来侍奉在会幕里头侍奉的这些人。祭司本身就是利未人，但是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是祭司，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想，利未人当时的利未人现在来讲怎么样，就是我们众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在，就是当时的可以说是利未人，是神所拣选我们的，是要来侍奉神的。好，那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怎么来的呢？你记得当大卫王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的时候，国家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北两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就是继续让大卫的子孙来管理。北国呢一直都是悖逆神，直到主前722年的被一个国家亚述国把它灭亡了。亚述这个国家呢，他们的政策就是当灭亡一个国家以后，就把百姓从那个国家移到别的地方，从别的地方把一批人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当时亚述把以色列灭亡以后，把以色列人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从别的地方带了一批人回来到这个地方来。当时有一些剩下的以色列人跟那些从外地来的人通婚，他们就婚学还有宗教就开始有混合在一起。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到从巴比回来以后，他们就认为这些人可以一个难听话，就是杂种，就是混血的人，不但他们的血种不纯全，他们的信仰不纯全，所以他们就看这些人不起，或者说这些人都是不是纯种的人，所以我们是本来是犹太人，所以你们这些是撒玛利亚人，就看他们不起。甚至你要看福音书的话，就是在主耶稣时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跟互相不往来的，因为他们互相看不起，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仇恨在当中。那么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三种人，前面两种祭司跟利未人，当他们来到这个被打之人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说有一个祭司从这里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又一个利未人到了这地方，看见他也这样从那边过去。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都来了，两个人同样都看见这个被打的人，当他们看见以后怎么样，都从另外一方走过去，来了看见了就走过去。 他们为什么走过去呢？我想他们一方面可能怕自己会同样被打，对不对？那强大好多嘛，可能被打。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说，我是要去敬拜神，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帮你，你是你被打，你需要帮助，但是我现在是要去参加一个会，一个敬拜神的会，我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有时间来帮忙。我的记得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呢？主耶稣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就是奉献更多，你要是没有连续的心的话，对神来讲，连续人是比敬拜神更重要。好，那撒母耳人呢，他也来了，他也看见了，就跟那个祭司跟利未人完全相同，两个都来了，他也来了，也看见了，但是撒母耳人没有离开，所不同的他没有离开，他反而是动了慈心。其实撒母耳动这个慈心，这样的心才是神所看重的。因为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跟扫罗王这么讲，他说跟那个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这么说，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什么？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在外面想去敬拜神，神不看重，神所看的是你的内心，你没有你怜悯人的心。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很相当讽刺的事情，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反而是撒玛利亚人要来帮助这个人。撒玛利亚人是来了，他看见了之后呢，他就做了一系列的有爱心有聚集的表现。今天我们神念就告诉我们，他说撒玛利亚人上前啊，用油和酒倒在伤口，还要包裹他的伤口，还要把他扶起来，还骑上自己的牲口，还带到店里头来照顾他。上前，我们要帮助人的话，我们要一定要上前去。你不能说你要帮助吗？你就来找我好吗？对不对？你要帮助人，你要自己亲身到他面前，看他要什么帮助人。不过你不要只到上面那边，就是还是高高在上，你自己还要下来，因为上面本来坐在马上嘛，到那边的话，他一旦从马上面下来，所以你到前面的话还要下来。那把油跟酒倒在伤口什么意思呢？这是表示一种神的圣灵跟神的生命的一个作用。油可以润滑，酒可以消毒，换句话都需要有这个做消毒的工作又润滑的工作。包括伤口呢，其实伤口是很相当很敏感的地方，也脆弱的地方。当一个人受伤的话，你碰到他，哎呀，很痛。所以伤口是经不起被人家摸的，也经不起被人家碰的。同样的，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常常经不起别人的批评，也不经不起人家的打击，因为你是受伤，人家再跟你讲一句话，就会批评你或跟你打击，是受不了的，所以这个伤口一定要把它包裹。这里说把它扶起来，当一个人跌倒之后，常常本来想爬起来，自己没办法爬起来，没有力量爬起来，需要有人给你一个手把你拉上来，给你一臂之力，就可以把你从你倒在地上就可以把你拔起来，然后呢就把它扶他骑在自己的那个牲口，是自己的牲口，自己的动物。换句话说，本来他自己要骑的动物，他现在把这个他所需要的供给这个人。换句话说，你要帮忙别人，你不是说啊这个事情我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好了，你所需要的你奉献出来， 帮忙人家。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那边有一个人叫哥尼流，圣经怎么讲？他说你的善行神已经纪念，神会纪念我们的善行的，你不要说是因为我实在在帮你忙，我多余的才给你，要把我们自己所需要用的奉献出来，这样你的善行神会纪念。把他带到店里的照应，你把他带去了，就是要继续服侍这个人，这个人需要有帮忙，就把他带到店里头去。你要服侍人要什么？要流汗，要流泪，要花时间。所以帮忙人的话，要帮服侍人的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要用一些时间，用一些金钱，用一些毅力，把他带到店里，也可以说店里可以代表是在教会。就当我们要帮忙人家的话，这个人受到好多苦难的话，我们要把他带到教会来，让弟兄姐妹能够来抚养他，照顾他。接下去，撒玛利亚人又做了几件事情。他说，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为什么第二天还继续做呢？平常我要是我的话，把他带到店里头去，我已经做的太多了，对不对？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这个撒玛利亚人觉得他自己还做的不够，他还要继续来帮忙这个人，说第二天他还继续工作。所以你要服侍人的话，一定要有恒心，要继续在做的事情。他拿出2000银子，2000银子其实多少呢？从当时来讲啊，2000银子可以在一个店里头住2个月之久的费用，是一笔大的钱。他拿出这么一笔大的钱来帮助这个人。除此之外，他又说，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因为撒玛利亚人认为，就是第二天他继续帮忙，他还认为不够，他还是认为他为这个被强盗打的人所做还不够，他还是继续要想做。常常当我们帮助人家的时候啊，我已经帮你这么多了，我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了，已经做了够了。爱心的事情我们不能以为是做够。你记得保罗告诉我们吗？保罗怎么讲？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欠人，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觉得，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换句话，爱心的事情我们是做不完的。你不能说爱心我做了一个地步，我已经满足我给人家的爱心了。爱心的事情保罗说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认为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了，第二天又继续帮忙，他说还不够，你继续帮忙他，你所需要的等我回来我必还给你。这样的服侍人正是才是神所喜悦的。当讲了这些比喻以后，主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之人的邻舍呢？他问他哪一个才是这个人的邻舍。律法师怎么回答呢？他说是怜悯他的。听起来好像是没错，不过你想一想啊，他没有说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他只说那个怜悯他的人。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说还是很骄傲，他其实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连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字他都不愿意讲出来，他说就是那个人嘛，好像是一种看不起的样子。他的骄傲就是到一个地步，他连这个字撒玛利亚这个字他都不愿意讲出来，他说就是那个怜悯他的人嘛，才是他的邻舍。多少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知道要爱神要爱人，做出来就不容易了。其实一位人知道爱神爱人，因为他们在对摩西律法很熟悉，做不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 知识是叫人怎么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有更多的知识，你不一定会造就人，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主耶稣怎么对这个利和斯讲呢？他说你去照样行吧。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利和斯什么都懂，要尽心尽心尽意地爱神，你的爱主你的神，要爱你所爱别人，爱你所这种自己，他都懂，只是他知道行不出来。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属灵命跟宗教是两回事情。因为灵命所注重的，就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更像主耶稣，能够学习怎么样做出主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换句话说，是有实际的行动。宗教呢，只是一种头脑的知识而已，只是谈一些神学的事情而已，只是注重外表，而不注重怎么样把它实行出来。这个撒玛利亚人当时看到这个人的话，他们要说：“哎，这个人的信仰怎么样啊？这个人的神学观念怎么样？他是不是啊、是不是法利赛人呢？是不是犹太人呢？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不值得我来救他？”撒玛利亚人心里头根本不想这些神学的问题。撒玛利亚人当时所注意的是，这个人现在需要我的帮忙，所以我需要有实际的行动。你记得这个故事吗？记得啊，撒该的故事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第19章记载撒该的故事。当主耶稣到见到耶利哥城去，啊，这个撒该人很小，想看主耶稣，人又多看不到，他就爬到山势上去。其实当我们到耶利哥去的话，我们看了一棵很大的桑树，我们在那里照个相，是不是那一棵就是撒该爬上去，我都不晓得。反正有一棵很大的桑树，那撒该就爬到上面去。主耶稣来到桑树底下说：“撒该，你赶快下来。”撒该这个人是谁呢？是税吏长。也许最近我们常常听到 IRS， 对不对？ IRS 现在是其实也是美国人一般最恨的人，收税。至少他是跟你收税，还是他们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还是跟你收税？当时的犹太人的税吏长是替罗马政府向百姓征税的，他不但征税，还要跟你多收一点，所以百姓对这些税吏恨得入骨，把他们当作罪人。主耶稣来到那边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你要去训练那个故事。”站在外面的人，我想好多是上马甚至法利赛人，他们怎么讲呢？他说他就主要是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他说主要是这个圣人，为什么呢？不知道呢？为什么到他家这个罪人家去住呢？你就知道主要是怎么讲。主要是有没有说你个罪人你该死，有没有？没有。主要是怎么讲？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所关心的就是撒该的灵魂，撒该得救不救得救。法利赛人所注重的就是他们的律法，你不能跟罪人在一起。你看整个福音书的话，好多事情都是这样。主耶稣所关心的就是怜悯人，他们的救恩的事情。一些法利赛人都是所注重的，就是守安息日。其实主耶稣今天所讲，今天我看这个撒玛利亚的例子啊，其实也是可以说主耶稣也是继续在劝勉我们，我们要去关怀别人，不但要关照别人，要学习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还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怎么样去关怀人。其实我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好多人需要物质上的需要，有心灵上的需要， 这些人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来。其实更感谢神，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好多人愿意把你的时间摆上，把你的精力摆上，来爱护这些人，关怀这些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福分。甚至于我们最近我们教会也有参与这些从去机场接那新生，好多新生刚从国内来的，好多学生刚到国内来的，这很需要好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很多人去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表示爱心是没错，最最重要的表示关怀这些人的灵魂的问题，得救问题。所以为什么神把这负担放在我们当中，我也感谢神，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也为了这个事情愿意摆上，为了这些事情为他们灵魂愿意服侍。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祝福。神怎么祝福我们教会？这祝福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时间，我们来爱护这些、关怀这些需要我们关怀的人，这是才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这边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您把我们放在一起，在这地方，为了是要服侍主你，为了把你的爱心显明出来。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么一个福分，也这么的托付。求你真的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真正有一颗学习你的心，有一个服侍你的心，好让那些在我们当中需要有帮助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借着弟兄姐妹的服侍，能够让他们尝到爱的滋味，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主你所分给他们的爱心。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